好，大家好啊。咁咧就今晚好多謝大家都喺咁多嘅改變之下咧，都聽我哋嘅指示咧，係準時嚟到呢度唔單止準時，係早咗添。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早啲開始。咁Felix 唔好意思，我哋因為即係我見咁多人嚟咧，所以我叫Annis 咧係先開始咗先啦。咁由於呢度本來咧係唔應該喺呢度用嘅，我哋今晚因為佢嗰個工程係應該要進行嘅啦，本來就咁，但係而家因為有少少延遲咗啦，咁變咗今晚呢度係 available， 咁我哋咧就寧願落嚟呢度，因為即係個 church 個氣氛咧唔係咁適宜呢一種咁嘅function。咁但係因為好多嘢都係臨急臨忙，同埋佢已經開始準備要做嘢啦，咁所以咧有啲地方係我哋要花多啲功夫嚟到執個場，同埋咧你見到而家啲音響咧，似乎咧都係得一邊 work， 一邊咧係唔 work 嘅。咁唔知點解啊？唔知係咪掹咗掣啊？點樣樣？咁同埋個鋼琴已經唔喺度，所以我哋要用個 keyboard， 所以好啦。咁我哋都好感謝天主嘅一切嘅幫助，我哋都總算可以準時開，都即係都可以。照平時咁咧，係開始我哋今晚嘅聚會。咁我哋今晚咧係去到聖經研討嘅第八節啦。咁我哋開始之前咧，都係照以往一樣咧，我哋先做一個有關聖經嘅天主聖言嘅祈禱先。咁請大家靜默一陣間。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啊，你的话语强而有力，远胜过所有文学家所用过的最美丽的言辞，也都超越所有演说家最慷慨激昂的论调。教宗 Leo XIII 在他的通谕 On the Study of Sacred Scripture 里面这样教导我们，他说那些只用科学和人的思维去讲论宗教和天主的事情的传道者是愚蠢的和徒劳无功的，因他们缺乏了天主话语的德能和火花。因为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伤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和骨髓的分离点。慈爱天父，求你藉住圣经研讨会，将我哋身体里边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你嘅话语，让我哋无时无刻咁都浸淫喺你嘅智慧里边，使我哋所做嘅福传工作不至于徒劳无功。请大家回应，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今日咧，我哋系要研究好多个章节嘅。是包括了出谷记的24至31章、35至39章。由于有这么多章呢，里面呢有些内容呢，其实它很多都是关于它所设立的天主要它们建的帐篷里面的很多的圣物。变成那些呢，我们只不过是读那个 heading， 让大家知道下那里是有这样的内容就算了。主要有关的记载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24章同埋後尾咧，喺呢個31章嗰度咧，亦都有講及，咁變咗咧，我就喺嗰度咧，係花多少少時間咧，係俾大家一個 outline。咁我先睇睇呢個24章嗰度，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度咧就係提到嗰個立約嘅儀式啦。喺嗰度咧係天主同呢個梅瑟講咧，就要佢帶住以色列裏邊嘅一啲主要嘅人物同埋嗰啲70個嘅長老咧，係去到佢嗰度。然後只有梅瑟咧可以行近天主嗰度。至於其他嘅人民咧，嗰啲百姓更加咧係唔准上山嘅。咁梅瑟咧將呢個天主嘅吩咐咧係話俾啲百姓聽，百姓咧亦都回答話：凡上主所吩咐嘅話，我哋全部要遵行。於是乎，梅瑟咧跟住咧係舉行一個祭獻，整咗咧係12支嘅石柱，代表呢個12支派嘅一個祭壇。咁喺嗰度咧做一個全燔祭同埋呢個和平祭。咁佢咧就攞咗一盤咧係裝滿血嘅盤，咁就一半咧就灑喺個祭壇上邊，一半咧就灑喺百姓嘅身上邊。咁亦都將呢個天主嘅約書咧係詳細咧係讀俾啲百姓聽。咁百姓咧係聽咗之後咧， 在这个礼仪里面，他们也都回答，就是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必听从奉行。咁喺呢度咁樣係訂立呢個盟約啦，咁然之後天主梅瑟就亦都照天主嘅吩咐咧，同嗰啲以色列嘅主要嘅人咧，長老咧係七十人咧係上山，就見到天主，見到天主咧，佢嘅腳下邊咧好似一塊藍玉咁樣樣係嘅薄板，光亮咧好似藍天，佢哋咧係當時嘅人咧係唔 suppose 係見到天主，但係佢哋見到天主咧都冇死，唔需要死，咁而且咧係能夠同喺嗰度咧係一齊咧係同共餐嘅。共宴嘅，咁然之後跟住係梅瑟自己一個人咧，係留喺山上邊。天主同佢講咧，就係話佢要將嗰啲戒命咧，十戒咧係刻喺呢個石板上邊。咁於是乎梅瑟一個人咧係上山，山上邊咧係雲彩遮住喺呢個六日，到第七天咧，天主從雲彩中咧係召叫梅瑟，咁佢就上咗山，喺山上邊咧。是停留了40天40夜的。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出谷记咧系用多章嘅经文咧系记载天主所吩咐佢哋要制造嘅同呢个帐幕里边有关嘅帐篷里边有关嘅嗰啲圣物。包括咗25章嗰度提到就系、是、首先要佢哋捐献啦，做呢个圣所嘅材料啦，然之后提到呢个约柜嘅饰养啦。裏面的供桌啦，裏面的燈台啦，然之後咧係26章度咧提到嗰個帳棚嘅布幔同埋個頂係點樣要分配得好清楚嚇。呢、这個帳棚嘅木架啦，帳幔同埋呢個門簾啊喺呢個聖殿裏邊。然之後27章嗰度提到做全燔祭嗰、那個祭壇嘅式樣係點樣，裏面嘅庭院又要係點樣，燃燈嘅規定啦。全部咧係好清楚列曬喺度，叫佢哋點樣去跟住去做。28章咧亦都提到嗰個司祭嘅禮服啊，咁啊胸牌啊、厄弗德啊、長袍啊、禮冠啊等等。咁然之後29章咧就提到呢個司祭做祝聖嘅儀式，亦都好詳細有交代。祝聖司祭嘅祭獻係點樣做？佢哋祭餐係點樣樣？祝聖全燔祭壇係點樣去做？每日嘅全燔祭又點樣去做？咁然之後，第30章就提到嗰個香壇啦，做會幕嘅人丁税啦，裏邊用嘅銅盤啦，副禮嘅油啦，製香法啦，全部都喺呢有交代。咁然之後去到第31章咧，就提到咧佢哋梅瑟咧係召集需要嘅工程師嚟到去準備做天主叫佢哋做嘅呢個帳棚同埋有關嘅聖物。咁然之後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天主係吩咐。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是要守安息日。然後就跟住咧係講天主就賜約版啦。上主喺呢個西乃山上邊咧係同梅瑟講完啲説話之後，交俾佢兩塊約版，係嗰度講咗咧，又話用天主係天主用手指所寫嘅約版嚟嘅。咁呢個就係十戒刻喺嗰度。咁另外咧，我哋再跳到去呢個35至39章啊，今堂係35至39章，下一堂我哋先睇翻中間嗰幾章。35嗰度咧就係提到呢個安息日嘅法律啦，獻禮嘅命令啦，人民嘅獻儀，嗰啲派定嘅工程師。咁然之後，因為佢哋嘅捐獻咧已經係足夠啦，咁亦都係停止咗呢個捐獻。咁而家嗰啲帳棚啊、布幔同埋頂啊、帳棚嘅木架啊，全部咧。約櫃啊，亦都一一咧係做成，照住天主前面所講嘅規定咧係做成。燈台啊、香壇啊、全燔祭壇啊、庭院啊，全部頭先所吩咐嘅咧都做咗啦。39章嗰度咧係大司祭嘅祭服，亦都係照住頭先所講胸牌啊、長袍啊，全部咧係做咗。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呢一度啊。咁我哋跟住睇翻呢個24章嗰度，同埋跟住落去有關嘅內容啊，詳細睇個內容。咁今日24章嗰度咧提到咧就係呢個立約嘅儀式嚇，喺呢個詩高聖經嗰度咧嗰個 heading 咧寫住立約嘅儀式。但另一方面咧，呢個 New American Bible 咧佢個 heading 咧叫做 Ratification of Covenant， ratification 即係 signing off 嚇，即係 sign off， 即係話一個禮儀一個過程係去到嬲尾嘅時候咧，係要去完成大家簽名，然之後握手嚇，即係去到嗰個咁嘅地步噶啦。即係呢個時候已經係咁。換句話説咧，呢個立約咧，唔係淨係而家先開始，而喺前邊咧，當呢個西乃山嚇嗰個咁嘅轟動嘅震動嘅震撼嘅場面出現嘅時候，天主頒布呢個十戒嘅時候。再俾佢哋呢個covenant code 等等咧，嗰度已經係一路咁係開始住呢個盟約嘅程序。咁而家嚟到呢度咧，就係廿四章咧，就係我哋見到嗰個 signing off 一個 ratification。咁而呢個 sign off 咧，係以一個禮儀嘅姿態咧嚟到去完成嘅。咁喺呢個禮儀裏邊咧，我哋見到梅瑟咧係將羊的血咧係分成兩半，喺呢個盤裏邊係分成兩半，一半咧就灑喺嗰個祭台上邊，咁另一半咧就灑喺啲百姓嘅身上邊。咁呢一個咧係代表呢雙方嚇，呢個以色列人同埋天主喺呢個祭台所代表住嘅天主所立嘅呢個盟約，而亦都使到呢個以色列人咧喺呢個盟約裏邊咧接受咗呢個盟約之後咧，成為天主特別嘅選民。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要記得咧，就係凡係盟約咧，係兩方面嘅。咁喺呢度咧，就係天主同埋以色列。咁嗰個盟約咧，係有佢約束性喺度。喺呢個盟約裏邊咧，天主係佢要遵行佢嘅所允許嘅事情。譬如話以色列係佢嘅民族啦，佢會照顧呢個以色列，祝福以色列啦，佢嘅後裔會多如呢個以前所講嘅同呢個亞伯郎所講嘅，全部要應驗。咁亦都會帶領佢哋好似佢喺呢個埃及嘅時候所允許嘅，就係會帶領佢哋咧係終於咧係入到呢個福地流奶流麥嘅地方。咁呢啲全部係天主要遵行嘅諾言。咁但係以色列方面咧，天主俾咗佢嘅戒命，佢嘅有關嘅盟約嘅戒命咧，亦都讀得好清楚，讀俾佢哋聽。咁變咗呢啲嘢咧，佢哋亦都要遵行，而佢事實上亦都係回應咗梅瑟話：凡係天主所吩咐嘅話，我哋必聽從奉行。咁喺呢個好隆重嘅、好嚴肅嘅宗教禮儀裏邊咧，佢哋立咗呢個咁嘅盟誓。咁而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唔好講話當時呢班以色列民族喺梅瑟嘅領導之下，喺呢個祭壇喺呢個宗教嘅儀式裏邊又灑血又成喺呢個天主面前所立嘅呢個盟約咁嚴重。就算係普通平時我哋自己嘅一啲盟誓咧，有陣時我哋都會話我一定咧係要遵行呢一個咁嘅我嘅所 promise 嘅嘢。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天誅地滅咁啊！即係話，即係有啲人會咁樣發啲咁嘅盟誓，或者啲黑社會啊，即係佢會發啲咁嘅盟誓。咁換句話説咧，嗰啲盟誓裏邊咧，一定係有一啲義務要遵行。然之後咧，如果遵行唔到嘅話咧，咁嗰個遵行唔到個方咧，係會承受嗰個惡果嘅。咁即係話咧，盟誓咧一定係有 blessing， 亦都有 curses 啊，有 blessing 亦都有 curses。咁變咗呢度以色列咧，係佢自己願意承擔佢嘅 curses。咁呢個我哋好需要特別喺呢度提出嘅，因為咧下一節咧，我哋睇到呢個金牛拜金牛嗰件事件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天主要懲罰以色列。甚至咧係同梅瑟講，佢話我要消滅呢個民族。咁喺呢度嘅時候咧，我哋要記翻今日嘅呢個盟約嘅嗰個禮儀啦，即係同埋呢個以色列自己所允許過嘅嘢。咁變咗咧，到時咧，我哋下一次睇到天主話要懲罰以色列，甚至話要毀滅佢呢個民族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好驚奇啊，就唔好話哇乜天主咁無情啊，天主咁咁殘忍㗎。即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當你喺呢個咁嚴重嘅、咁嚴肅嘅宗教嘅禮儀裏邊，特別係呢一度添喺呢個天主面前咧，正式係平時我哋自己嗰啲少少私下嘅都已經係唔係簡單，更何況呢一度嚇呢個咁嘅西乃山嘅盟約，咁變咗天主要遵行佢嘅允許，而以色列人咧亦都要遵行佢自己嘅允許。盟約裏邊帶嚟嘅係 blessing 同埋 curses。如果天主反為嚟講咧，係天主唔理，即係以色列人背咗呢個盟約，而天主都唔做任何嘢嘅話咧，咁我哋又會話：咦，呢個天主點解咁冇公義啊？即係完全都唔 care 佢呢個盟約。咁變咗天主係一個公義嘅天主，佢嘅公義咧係令到佢要執行呢一個盟約嘅 嗰個後果，嗰、那個惡果嚇，即係如果係以色列嗰方係背盟約嘅話，而嗰、那個血咧，佢呢所用嘅羊嘅血咧，係灑喺呢個祭壇上邊，佢咧係象徵住咧，佢要去血咧係代表住生命，咁變咗喺呢度咧係象徵住咧係為生命而贖罪。咁其實咧呢個禮儀同埋呢度用嘅血咧，已經係預告住同埋期待住耶穌基督將來嘅贖罪嘅犧牲啊！耶穌基督將來贖罪，佢流佢嘅血為我哋贖罪嘅呢個犧牲，喺呢度咧已經係預告住、指向住。而呢一度所用嘅動物嘅血咧，我哋都知道咧係唔能夠除罪嘅，但係佢所指向、所預告嘅耶穌基督天主羔羊嘅血咧，呢、這個咧就係、是真正能夠帶俾人生命同埋除罪嘅贖罪祭。咁而呢個動物嘅血除唔能夠除罪，亦都唔能夠去飲呢啲血嚇喺呢個舊約裏邊。但係咧，到呢個耶穌基督呢、這個天主羔羊，佢嚟到為我哋犧牲行使佢嘅贖罪祭嘅時候咧，佢嘅血祭嘅時候咧，佢嘅血係能夠除罪，而且咧。我哋是要喝他的血，是耶稣自己亲自交代，在这个最后晚餐里面，他说 你如果不吃这个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之内便没有生命。所以耶稣是亲自立了这个最后晚餐里面，立了这个圣体圣事，甚至是叫我们要饮用他的血。有一位慕道者听到这些道理之后，他觉得是佢反為冇問題去接受。好多時候我哋講呢個聖體聖事咧，多數人咧都係有問題去有困難去接受呢個面餅係耶穌基督嘅肉，呢、這個酒咧係耶穌基督嘅血。好多人咧係有困難去接受呢樣嘢。但係呢一位慕道者咧聽到之後咧，佢話就係、是、因為佢接受呢樣嘢，佢事實上佢話佢信嘅，佢信呢樣嘢，呢個真係耶穌基督嘅身體，呢、這個真係耶穌基督嘅血。但係呢樣嘢令到佢毛骨悚然，佢話。即係呢樣嘢係令到佢感到我而家喺度食緊人嘅肉，食緊人飲緊人嘅血。佢話佢好難接受呢樣嘢，佢感到好 puzzle 同埋好好擔心，因為佢如果第日佢領咗洗嘅話，佢就要去食人嘅肉，要去飲人嘅血。咁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哋要明白咧，就係、是我哋所飲我食嘅呢個肉咧，同埋呢個所飲嘅呢個血咧，唔係普通嘅人嘅肉，亦都唔係普通嘅人嘅血嚇。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肉和血，这个是复活的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是跟我们普通的身体是不同的。那是一个转化了的天上的神粮。它的而且确是耶稣基督的肉，的而且确是耶稣基督的血。但是这个是已经是转化了的，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人的肉人的血。那变成这个是一个属神的血和肉。咁所以亦都難怪耶穌喺呢個約望福音第六章嗰度，佢講咗好多次嚇，總共係四次去解釋俾啲人聽，佢哋要食佢嘅肉，要飲佢嘅血嘅時候咧，而啲人都仍然係唔能夠接受呢個事實嘅時候咧，甚至係越聽就越驚嘅時候咧，同埋越聽就越反感嘅時候咧，耶穌最尾佢話使生活嘅是神，肉一無所用啊，使我哋能夠生活嘅係神啊，呢個係。这个肉已经成为了转化了的圣神，令到它转化的这个 spiritual food。所以呢是那个神，是那个圣神在里面，令到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而如果这个只是肉的话呢，一无所用。所以这个耶稣已经解释了在那里。所以这个也是 那位慕道者要明白的一件事，这个不是普通的人肉，普通的人血。同埋另一樣嘢，同樣擁有呢個慕道者心態嘅人咧，亦都要知道咧，就係呢個耶穌苦心建立嘅聖事喺呢個咁嘅宴會裏邊啊，我哋同佢一齊去分享佢嘅身體、佢嘅肉、佢嘅血咧，呢樣嘢咧係有佢嘅以色列嘅文化嘅獨特嘅背景同埋意義嘅。我哋見到就係喺呢度出谷記載到24章講到話嗰啲人咧係見到天主。他们没有死，而且能够还能吃能喝。他们见到天主之后呢，跟着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去吃和喝，就是说呢，他在那里共宴，这班人共宴。 其實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好奇怪，即係哇，去到見到天主嘅時候，仲掛住食，掛住喝，即係呢個係咪最重要咧？咁其實佢有佢嘅意思喺度嘅，因為呢度又再一次帶出咗喺呢個猶太傳統裏邊嘅嗰個共宴嘅獨特嘅意義。啊，因為凡係喺猶太嘅文化裏邊咧，佢嘅傳統裏邊咧，就係，當人大家坐埋一齊去共宴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帶出嗰個盟約嘅關係。同埋呢個人同人之間嘅嗰個共融，透過呢個共宴咧，我哋呢一班人咧係帶出咗一個共融嘅精神。佢哋喺嗰度咧係大家係修和共融先至共宴嘅，大家係咁變咗，即係共宴係有一個咁嘅意思。所以喺呢個猶太嘅濃厚嘅呢個咁樣嘅傳統裏邊咧，天主已經建立了這個逾越晚餐，這個逾越晚餐本身就有這個意思，就是要他們每一年都要去做這個晚宴，因為在這個晚宴裡面，在這個晚餐裡面，就是一個共融的場合，在那裡是透過這個羊，這個羔羊，當然這個羊也是指向著將來耶穌基督的最終的天主的羔羊，在那裡已經是隱藏著這個意義，就是到將來最終呢，呢度咧係一路咁期待住耶穌要帶俾我哋嘅真正嘅宴會啊！咁所以咧喺箴言嘅第九章嗰度咧都有講到啦，智慧邀人共宴嚇，就係智慧就耶穌佢嚟到咧，佢嚟到嘅時候咧，佢就要邀請人參加佢嘅宴會。咁果然咧，耶穌嚟到嘅時候咧，佢到最尾嘅時候咧係隆重咁建立咗佢呢個最後晚餐啊！喺嗰度咧建立咗佢嘅聖體聖事。最終的那個天上的人神大團圓的這個羔羊婚宴，這個就是末世的時候最終的那個勝利的羔羊婚宴。所以當這位慕道者如果他明白到剛才我所說的這個肉不是普通的肉普通的血的時候，也都明白了這個宴會的重要性和它的一個傳統它的意義的時候，那他就明白為什麼我哋需要有呢件咁嘅聖事，同埋耶穌苦心要建立呢個聖事。所以另一個場面咧，係呢一個 episode 咧，係亦都相當一個相當美好嘅一個片段咧，就係約望福音咧，喺佢最尾完嘅時候咧，佢亦都唔會忘記加插一個咁嘅片段嚇，就係到最尾咧記載住咧，就係耶穌死咗之後嚇，喺呢個時候咧。當啲門徒係佢哋嘅覺得自己係希望幻滅啊，佢哋嘅心靈破碎嘅時候咧，信心大受打擊嘅時候咧，一個冇嚟心機去打魚，亦都一條魚都打唔到嘅時候咧，就喺呢個時候復活嘅基督就出現啊。然之後咧，佢係同佢哋喺呢個岸邊啊，喺呢個同樣嘅地方，係當年咧係三年前咧係召喚佢哋去做門徒嘅地方咧，喺嗰度咧岸邊再出現同佢哋相聚。而呢個時候相聚嘅時候點咧？佢同佢哋一齊進餐啊，同呢、這個佢燒好咗魚，燒好咗呢、這個準備好呢個早餐啊，同佢一齊進餐。咁係一個好美麗嘅場面，一個好和諧嘅，差唔多，簡直係一幅圖畫嘅片段裏邊咧，係完結翻嚇呢個福音。然之後咧係同呢個伯多祿修和嚇，伯多祿三次背叛佢問佢伯多祿，你愛我嗎？三次問翻佢，修和翻。所以宴會共餐就係一個修和共融嘅場合。咁而呢個約望福音咧，亦都係完結喺呢一個咁嘅修和共融嘅和諧嘅一幅圖畫裏邊。咁喺呢度講開呢個儀式裏邊提到嘅呢個血咧，我哋都要需要好清楚去明白呢個血。是在聖經裏面的意義，現在我們明白了這個意義，由於它這麼重要，那個血有這樣的意思，是最終是指向耶穌基督的羔羊的血，而耶穌也是滿存了這個這樣的預告，祂來到帶為我們傾流了祂的血的時候，那我們就要 会睇到咧，而家我哋明白咗之后咧，我哋就会睇到咧，就系难怪咧，圣经里边为呢一个血呢样嘢咧，系布下咗咁多嘅伏线啊，同埋咁早已经布下咗好多好多嘅伏线。因为血系好重要，佢系指向住最终嘅耶稣基督呢个羔羊赎罪嘅血。我想大家睇睇我个 special handout 嘅note one 嗰度。在那裡是約望保錄教宗約望保錄二世在他的 Gospel of Life 那裡是跟我們講解這個血的意思和這一段出谷記的有關這個灑血的這個做法的意義的。他說 The voice of your brother's blood is crying to me from the ground。 他引回這個創世記第四章那裡講亞伯爾的血，他引回那裡，他說，然後他說 It is not only the voice of the blood of AbelThe first innocent man to be murdered, which cries to God, the source and defender of life. 其实呢，他说不单只是亚伯尔在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已经有记载住的，他的血是向天主喊冤，而天主是听到他的呼喊。不单只是这样，他说 The blood of every other human being who has been killed since Abel is also a voice wasted to the law.而且呢，所有的殉道者他们所流的血呢，都是好像亚伯尔一样呢，是向天主喊冤，而这个天主是 清楚收到他们的讯息。他说 In an absolutely singular way, as the author of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reminds us, the voice of the blood of Christ, of whom Abel in his innocence is a prophetic figure, cries out to God.而更加重要地咧，就好似希伯来人书所讲咧，就系耶稣基督嘅血咧，亦都系 cries out to God 啊，向呢个天主呼喊。而因为佢系嚟自耶稣咧，更加系清晰啦。天主更加系完全系接收到佢嘅呢个信息，而采取需要嘅行动啊。所以希伯来人书话，佢话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 and to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To the mediator of a new covenant, and to the sprinkled blood that speaks more graciously than the blood of Abel. 所以他说，其实你们这些信众你要知道，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来到这个Mount Zion，这个山上面，这个圣山上面，来到这个天主之城，即是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现在来到的是这个天人之间中保的耶稣基督嘅面前，而佢所流嘅血咧，佢所洒嘅血咧，仲要比亚伯尔所流嘅更加系有效，更加系能够令到天主听到。那个意思咧，即系话佢嘅功用咧，仲要大过亚伯尔。但系咧，换句话说咧，圣经已经喺创世纪一开始已经布下呢个伏线，用亚伯尔所流嘅血，呢个异人所流嘅血咧，系指向住最终耶稣基督所流嘅血。亚伯尔的血是向天主申冤，而天主听到他的申冤，是维护他。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呢，更加是清楚地向天主申冤，于是乎呢，天主更加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呢，是采取更加重大的行动，就是这个救赎人类。然后他说 It is the sprinkled blood, a symbol and prophetic sign of it had been the blood of the sacrifices of the old covenant.Whereby God expressed His will to communicate His own life to man, purifying and consecrating them. 所以其实这些这样的所洒的血呢，在这个他quote翻出谷记24章那里，刚才我们所见到梅瑟所洒的血呢，已经是象征住这个将来的耶稣基督的血。在那里呢，耶稣基督是要带来这个生命，真正带给我们生命。His is the sprinkled blood which redeems, purifies, and saves. 而这个耶稣的血呢，才真真正正的所洒的血是能够救赎，能够洁净我们，也能够救我们，救赎我们。It is the blood of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covenant, poured out for many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就好像耶稣自己所说，他流的血呢，是为众人而倾流，是为了我们的罪过的赦免。This blood which flows from the pierced side of Christ on the cross speaks more graciously than the blood of Abel. 而教宗亦都特别指出咧，呢个咧就系耶稣嘅肋旁所流出嘅血同水嘅嗰个血啊，喺佢呢个被插穿嘅肋旁所流出嘅血同水嘅血。咁所以你见到呢个血咧系咁重要喺圣经里边，由呢个创世纪亚伯一路咁系已经系布有呢个布下呢个伏线。然之后我哋见到佢哋嘅全燔祭啊，而家呢个梅瑟所立嘅呢个盟约啊，佢所洒嘅羊血啊。所然之後一路所有嘅聖人或者呢個好多嘅殉道者佢所流嘅血，全部都係指向住耶穌基督。呢個係咁重要，而最終咧，即係最終嘅血咧，就係耶穌基督嘅血。特別係教宗指出，就係佢喺呢個十字架上邊，當佢喺肋旁所流出嘅嗰個血同水嘅血啊。所以難怪點解我話好多時我講到呢一個片段嘅時候咧，我都話當呢個約望喺呢個十字架下邊望見基督肋旁所流出嘅血同水嘅時候咧。佢簡直就係呆咗喺個當時嗰一刻啊！呢個嗰個Passion of Christ 嗰度咧，佢好巧妙地係即係影到佢咧，係嗰啲水同埋血咧，好似花灑咁樣射出嚟。咁當然咧好誇張啊！但係另一方面咧，神學上咧呢個唔誇張啊！當時嘅約望望見呢個情景咧，佢嘅心情咧真係感覺到流出嚟呢啲血同水咧，就好似花灑咁灑落一樣。因為咧喺佢嘅腦海裏邊所飄過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咁多呢啲聖經裏邊嘅片段。因為咧約望係一個好熟悉聖經嘅猶太人，咁然之後佢喺眼前出現呢個景象咧，佢先知道啊，原來咧過去所發生嘅呢一切咧，而家咧佢所指向咧，不過係呢個救贖者嚇呢個墨西亞耶穌基督。嘅最終要流嘅血，而家就喺我眼前發生。咁你話佢有乜辦法？唔係呆咗一陣啊？你話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見到就係呢啲道理咧，係非常之好嘅。喺呢啲我哋所講嘅救贖嘅道理，有啲人我哋唔知嘅時候，淨係話哇乜呢個基督徒嘅信仰咁野蠻嘅，要講殺人，要講用血嚟到去寫罪。咁即係呢啲直頭係因為以前嗰啲原始時代嗰啲人慣咗係呢個祭人啦、祭獸啦，咁啊一路咁樣嚟到今日。基督教都係咁，基督徒都係咁信。其實唔係裏邊有好豐富、好深遠嘅神學嘅意義，亦都係呢啲咁嘅神學意義咧，令我覺得係完全係 perfectly make sense 嚇。然之後令到我係唔能夠唔服，唔能夠唔信。對我嚟講咧，即係每一個人咧係唔同啦。但係對我嚟講咧，係支撐我嘅信仰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咁深遠嘅神學嘅意義喺呢個聖經嘅教導後邊啦。好啦，咁今日我一陣間係講落去咧。頭先我哋見到喺嗰個出谷記裏邊，跟住嗰幾章咧，都係講有關帳篷裏邊嘅好多嘅聖物。其中有一樣好矚目嘅咧，我哋今日都會花少時間去研究嘅咧，就係所提到嘅約櫃嚇。咁而我大家都知道咧，約櫃咧喺我哋嘅教會傳統裏邊咧，係睇到佢咧係指向聖母嚇，預告住聖母。咁依家我會同大家詳細解釋呢個道理。咁但係喺我哋一間去思考默想一下呢個約櫃嘅意義之前咧，我想喺呢度咧係請今日嘅M 組係同我哋做一個prayer， 讓我哋喺呢個禱告裏邊默想裏邊嚟到去默想一下約櫃嘅意思。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啫，係嘛？
Thank you.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时间和才能，活出美丽的人生去歌颂赞美你。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航行，面对所有挑战、诱惑、困难和苦难。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赐给我们伟大的无私的母亲，她抚养、爱护、教导我们。在天上你赐给我们另一位母亲，圣母玛利亚，她是我们海上的北斗星，这颗星光芒四射，直指向天国。圣母，我们天上的母亲，你是洁若之贵、上至之座、吾乐之源、忧苦之位。梅瑟所建造的约柜，它是各种预象，都在圣母你身上实现。约柜是用最坚硬的木料制成，象征圣母你的始胎无玷、终身不染罪污。约柜用黄金镶饰，象征天主赋予圣母灵魂肉身的种种殊恩义重。圣母，你胎中存放着天主的话语，我们的主基督，你是圣子和圣神能在人类中居住的寓所。
上至之座，因为你是天主智慧圣子的母亲，享有高度的上智，亦都是我们上智的储藏室，我们可以时常前往取用，以实现我们的最后终向，就是跟随你的爱子主耶稣。圣母，感谢你那份温柔的母爱，你是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喜乐，你最了解如何引导支持我们向主耶稣为我们转求，又激发我们种种的善念。我们知道越去爱你、聆听你的信息，越向你转讨，我们就更可以靠近主耶稣。这个世界是替泣之谷，在现世的生活无忧无苦、终身享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随时转向忧苦之位的圣母玛利亚，你会化忧苦为喜乐，使我们获得主耶稣通过你而赐给我们的安慰，让我们能够洞悉痛苦背后的祝福，有勇气和信德去承担与交托，更可以体谅身边受苦的兄弟姊妹，俾佢哋扶持同埋援助。 圣母，我哋天上嘅母亲，请你为我哋向主耶稣转求，赐我哋能力，以你为榜样，喺生活中努力模仿同埋实践你嘅德行。愿依一啲德行，使我哋一日比一日更肖似你，同埋忠悦天主。
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好，好多谢 M 组为我哋做一个好美丽嘅有关圣母嘅祷告。咁我哋睇翻今日嘅诗嗰度咧，系提到头先好多章节里边提到嘅嗰个制定宗教嘅敬礼。同埋裏邊嘅好多嘅聖物，提到嗰個約櫃嘅時候咧，佢話咧係嗰個約櫃上邊咧係有兩個甲納賓啊，佢哋嘅甲魯賓啊，佢哋嘅翅膀咧係伸開，係遮住嗰個贖罪蓋，上邊咧就係天主臨在嘅地方啦。咁呢個咧係教理啊433我都有講啦，呢個甲贖罪呢個約櫃咧。在那個甲魯賓的翅膀上面是遮住個贖罪蓋，這個就是天主所臨在的地方，而他帶領這個以色列人，他也說過是要為了住在他們中間，而這件事也滿全在耶穌基督身上，因為到當時的以色列人在這個天主帶領之下，在這個帳篷裡面，在這個約櫃上面是有這個天主臨在的地方，他也是放在這個帳篷的最神聖的那個至聖所裡面，代表這個天主是臨在這個以色列人的中間。但是這件事也指向著將來耶穌基督的那個滿全，就是他來到的時候，他真真正正是居住在我們中間，因為好像約望福音一開始所說，就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聖言他是成了血肉，這樣是寄居在人的中間。而到現在呢，他是藉著聖體聖事，是一直是寄居在我們這個新以色列中間，就是教會中間。大家也都記得呢，在我們看創世記的時候呢，有提到當時的亞當厄娃他們犯了罪，被趕出伊甸樂園。在那裡呢，就是甲魯賓的出現，今天所記載的甲魯賓的出現之前呢，就是我們前兩年所研究的創世記裡面所提到的，當時是天主是驅逐了亞當厄娃，驅逐出這個樂園，然後是有這個甲魯賓是看守著生命樹，令人是不能夠 能够接近。咁而人咧系当时咧就系同天主嘅决裂啊，由于呢个人嘅犯罪。咁但系今次咧，当格鲁宾再出现嘅时候咧，就系人同神再复合嘅时候嘅开始。喺呢个帐篷里边咧，系有呢个格鲁宾喺呢个约柜上边。咁呢个咧系预告住将来嘅教会新以色列喺呢个教会里边咧。舊時的以色列呢，就在這個以色列裏面藉著這個約櫃，是天主臨在，人神開始復合。但是到最後呢，現在在我們這個 新以色列這個教會裏面呢，是人和神是正式是全面結合，特別是透過這個聖體聖事，還有呢因為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的緣故，今天呢藉著救恩祂的救贖，人和神當年的決裂呢，今天呢已經打破。咁頭先我哋嘅祈禱都係有關聖母同埋呢個約櫃帶出聖母呢個道理。咁正話我哋都講到經文裏面所提嘅約櫃嘅記載嚇。咁喺我哋再深入去研究呢個約櫃嘅道理之前咧，我哋請咗資料搜集Teresa 咧，係同我哋做咗一個少少嘅資料搜集嘅 presentation 嘅。咁我話先請Teresa 同我哋做一個 PowerPoint 嘅 presentation。
OK， 咁呢個約櫃咧喺呢個舊約嘅時候係呢個以色列子民嘅一個聖物啦。咁佢喺以色列嘅救恩史裏邊咧係有一個非常獨特嘅地位嘅。咁首先咧係佢獨特性嘅第一點咧，就係因為約櫃咧就係天主頒布咗十戒之後，親身咧就係憤示梅瑟咧係製造呢個約櫃。咁呢個約櫃咧就係內外咧都包上呢個純金啦。咁喺約櫃上邊咧，就有一個用金做嘅贖罪蓋，咁佢咧就好似一個王座咁樣樣嘅。咁喺贖罪蓋嘅兩邊咧，就有依個格魯賓啦嘅天使啦。咁而下邊咧就有兩條金嘅鋼杆咧，係穿過櫃邊嘅環咧，係作為依個抬約櫃嘅用途。咁喺擺喺約櫃裏邊咧，係有首先係有十戒嘅石板啦。是提示这个亚威上主和以色列子民的盟约是继续不断是永恒的。那里面亦都有一块是这个马勒饼和这个亚郎开了花的棍杖。那是提醒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里面流浪的40年里面，天主为了眷顾他们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咁、那个约柜嘅重要性第二点咧，我哋想讲咧就系呢个约柜咧就系天主临在嘅一个象征嚟噶。咁咧佢系唔可见嘅天主一个可见嘅王座。咁佢另外一个名称咧亦都可以叫做上主嘅脚凳。咁咧系喺经上咧就记载呢句说话咧，佢就话呢个约柜咧系叫做坐于格鲁宾上万军嘅上主。是表示一个上主临在的意思。咁约柜咧，亦都系被称为上主嘅居所。咁喺呢个出谷记里边咧，就系、是、记载天主咧就系、是、亲身咁样讲，佢就话我要喺嗰个地方咧系同你哋会晤，系喺呢个赎罪盖嘅上边，喺格鲁宾天使嘅中间咧，我要将吩咐以色列子民嘅一切嘅说话咧，都要讲俾你哋听。这个约柜就是这个天主临在的一个象征。约柜也是一个至圣之物，所以它是放在帐幔后面的一个至圣所里面。只有这个做司祭的勒微人可以接近这个约柜。还有在不适当的时间接近这个约柜，或者是其他的人冒犯了这个约柜，都会遭致这个死亡的惩罚。咁我哋第三點要講嘅咧，就係呢個約櫃咧，係呢個猶太人以色列人嘅一個信仰嘅象徵。因為以色列人咧係佢哋有12個支派咧，佢哋係冇一個中央嘅組織嘅。咁佢哋唯一嘅聯繫咧，就係對呢個亞威上主嘅一個信仰。咁所以約櫃咧就係佢哋一個信仰合一嘅一個象徵。咁喺舊約時代咧，有好多章節咧都會提及呢個約櫃咧係點樣陪伴住、眷顧住呢個以色列人啦。咁特別咧就喺曠野裏邊嘅40年裏邊咧，呢個約櫃咧就係帶領呢個以色列人咧就係一路咧係向前呢個行嘅。咁喺呢個好多章節裏邊咧，有兩個好突出嘅主題咧，就係雲彩同埋火。咁 这个云彩和火呢都是象征了这个上主的临在。咁喺左手边嗰幅画咧，就系话当呢个每一日呢个以色列人起程嘅时候咧，咁天主咧都系喺临在喺呢个云彩嗰度带领佢哋咧嘅帐幕咧系一路向前行。咁而喺夜晚嘅时候咧，呢个云火咧就系停留喺呢个会幕上边。咁呢个约柜咧就系象征咗呢个上主嘅临在喺佢哋嘅中间嗰度。咁喺梅瑟死咗之后咧，系由呢个约苏厄咧就系带领呢个以色列人咧就系去呢个福地啦。咁喺约苏厄书同埋呢个撒罗门记上咧，都有讲呢个约柜系点样眷顾呢个以色列人咧，系击退呢个敌人，但系亦都咧系会曾经咧系俾一啲敌人咧就系打败咗。佢依个以色列人，佢哋入福地之前咧，就系要渡过依个约旦河。咁依个约旦河咧，系一个易守难攻嘅一个自然嘅屏障。咁但系喺依个约书亚书里边咧，就系记载，当以色列人去到依个约旦河边嘅时候咧，咁依个司祭咧只脚咧抬住啲约柜啦，嗰个约柜咧只脚一踏入水里边咧，嗰啲水咧就系停留不动。咁而以色列人咧就可以徒步咧就系渡过咗呢个约旦河。咁呢个咧就系重复咗呢个天主喺红海所显嘅呢个神迹。咁过咗约旦河之后咧，佢就去到呢个耶利哥嘅地方啦。咁耶利哥咧就系呢个哈勒罕人有好建筑咗一啲好坚固嘅城堡嘅。咁但系当呢个以色列人去到呢个城堡嘅时候咧，呢个耶利哥嘅城堡咧就居然咧就系自动咧全部冧晒。咁其实佢哋咧系冇做过任何军事上嘅攻击，只系靠天主嘅奇迹啦。因为就系有七个吹住号角嘅司祭，就喺呢个约柜前面咧就绕住呢个耶利哥城咧就行咗七日。咁而呢个城墙咧好坚固嘅城墙咧就自动倒冧咗，而呢个以色列人咧就系不费吹灰之力咧就占领咗呢个城市。咁但系当呢个以色列人定居咗喺哈勒罕之后咧，佢哋嘅组织咧就系越嚟越松散啦。咁而相反，佢哋嘅敌人咧就系非常之越嚟越强大同埋坚固。咁其中佢哋一个好坚固嘅敌人咧就系呢个Philistine， 系培勒舍特人。咁佢哋咧就系大败呢个以色列人啦。咁于是以色列人咧就唯有最后咧就出到呢个约柜嗰一招，就将呢个约柜咧就抬咗去个战场上边。咁但系咧，佢哋仍然咧就系俾呢个 Philistine 咧就打到片甲不留。咁而呢个约柜咧，亦都系俾呢个培勒舍特人咧就系抢走咗。咁但系由于呢个 Philistine 系冒犯咗呢个约柜，因为约柜咧就系天主临在嘅一个圣物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系遭受咗呢个天主嘅惩罚。咁结果佢哋咧就系受到好大嘅灾难。咁所有嘅培勒舍特人咧都系受到呢个鼠疫。死咗好多人，于是咧佢哋咧就系好惊啦，咁于是就将呢个约柜咧就送翻俾呢个以色列人。呢个约柜一向咧就系摆喺呢个会幕度度嘅，咁但系直至到呢个达味同埋撒罗门嘅时候咧，先至咧系将呢个约柜咧就系安放喺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咁呢个达味喺呢个耶路撒冷建立咗佢嘅国王国之后咧，就用一个好璀璨嘅仪式咧，就系将呢个约柜咧就系搬到去呢个耶路撒冷嘅地方。咁由于呢个约柜系天主临在嘅一个圣物啦，咁所以耶路撒冷咧就系成为咗上主嘅居所，亦都系所有相信上主嘅人嘅一个宗教嘅中心，系成为咗一个圣城。咁而到撒罗门 Solomon 即位之后咧，佢就系完成咗呢个达味嘅愿望咧，就建筑咗一个好靓嘅殿圣殿。咁喺里边咧就系放咗将呢个约柜咧就放咗喺度个至圣所里边。咁从此咧就以色列人要朝拜呢个亚威上主咧，佢哋咧就要去到呢个耶路撒冷嘅圣殿嗰度啦。咁但系呢个以色列人咧，佢哋慢慢就系有向开始有一啲误解，或者系开始有啲受到诱惑咧，佢就话佢认为呢个 約櫃是放在耶路撒冷的聖殿那裡，所以耶路撒冷是不應該會有敵人可以侵佔到或者打敗到他們。他們開始就慢慢遠離這個天主，亦都是很不聽這個先知的勸喻，結果他們是遭受了一個歷史上很大的一個悲劇。在公元前的586年，这个巴比伦就是第二次是攻陷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被摧毁，而所有这个城市都是被毁灭，连这个约柜也都是从此就是失了踪。咁个约柜喺天主教里边咧，系有一个喺天主教传统咧，系一个好意义深厚嘅一个象征。咁个圣 Thomas Aquinas 同埋圣 Bonaventure 啦，佢哋都先后提出过咧，就话圣柜呢个约柜咧系代表咗耶稣基督同埋呢个圣体。咁另外我哋天主教嘅教会嘅传统咧，亦都系将呢个约柜咧系视为呢个圣母嘅预像。咁一陣間 Edmund 咧就會再詳細解釋啦。咁呢度有幾本書，如果你大家想再研究約櫃咧，可以睇下呢個救恩史同埋天主嘅盟約，喺圖書館可以借到
嘅。OK， 咁好多謝 Teresa 嘅非常之豐富嘅資料嘅 presentation。咁約櫃咧我都想同大家再進一步交代咧，就係點解我哋教會嘅傳統裏邊將佢睇成聖母嘅預像咧？其實約櫃咧就係好似聖母一樣，喺呢個約櫃裏邊咧係擺放住天主嘅戒命啊，佢呢個十戒嘅約版咧，就天主吩咐佢咧係擺咗喺約櫃裏邊。咁喺呢個約櫃裏邊存放住天主嘅戒命，同樣樣喺聖母嘅胎裏邊咧係存放住天主嘅新嘅戒命啊。呢個耶穌基督佢就係天主嘅話語。佢帶俾我哋呢個新嘅界面，咁所以約櫃裏邊存放住約版，就等於呢個聖母嘅胎裏邊存放住耶穌基督。約版係天主嘅話語，耶穌基督亦都係天主嘅話語。咁另一個角度去睇咧，亦都可以咁睇，就係話約櫃裏邊咧存放住唔單止照呢個希伯來人書所講咧，唔單止係天主嘅約版，仲有呢個亞龍開花嘅棍杖啊，仲有咧係嗰、那個。馬納的金蓋，這三樣東西那個約版是代表這個天主的話語，就是這個耶穌基督，就是，而這個亞郎開花的棍杖，亞郎本身就是這個大司祭，這個司祭職就是在這個約櫃裏面，而耶穌基督也是這個最終的大司祭，所以這個也是代表耶穌。另外他存放那個盛載金冠馬納的金冠，這個馬納就是天主的給我們的嗰、那個神糧嚇，咁呢個亦都係耶穌基督嚇，咁所以裏邊所存放嘅嘢全部都係代表住耶穌基督，耶穌就喺呢個約櫃裏邊，咁而耶穌咧亦都喺聖母裏邊，咁於是聖母咧就好似約櫃一樣係包藏住耶穌，咁所以約櫃咧一早咧已經被視為耶穌基督嘅預像。咁呢個咁嘅睇法咧，唔係淨係我哋教會或者有啲聖人係得閒冇嘢做喺度聯想啊，而係咧有聖經嘅根據。在聖經裏面呢，大家如果是掀去今天的 Special Handout 的 No. 2那裡，我給大家做了一個小小的比較，就是你看到呢，在這個路加福音那裡，路加在這個天主聖神的感動之下呢，他都採用了這個約櫃的形象來到去帶出聖母瑪利亞。他這樣做的緣故呢，就因為 在這個聖神的感動之下，路加知道約櫃就是聖母的預像。所以你看到咧，係路加福音裏邊咧有幾段嘅經文所用嘅字眼咧，同舊約撒母耳記下所記載有關約櫃嘅字眼咧係好相似嘅。而呢啲相似咧唔係偶然嚇，而係呢個頭先我講聖神嘅感動係令到路加咁樣去寫瑪利亞聖母。譬如話喺呢個一章三十九節嗰度咧，路加話瑪利亞咧就喺嗰幾日咧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山區英文叫 Hill Country， Hill Country。咁喺呢個撒母耳記下嗰度咧，係記載啲人運約櫃嘅時候咧，佢係從幽靈上的阿比勒達布家裏抬出。 这个幽灵呢英文也是 hill， 所以呢两个都在这个山的背景山区的背景而出现的玛利亚和约柜。另外呢就是当伊撒伯尔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呢他胎里面的胎儿呢是欢跃，然后伊撒伯尔呢是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他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撒母耳记那里呢当他描述约柜的时候呢他说达美是束着细麻的厄弗德在上主面前是尽力跳舞了，这个跳舞和欢跃是一样的字眼。然后他说达美是和以色列全家是大声欢呼，就好像这个伊撒伯尔是大声呼喊一样。另外就是跟着在路加那里呢伊撒伯尔就惊呼呢就是说吾主的母亲驾临到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然后在这个撒母耳记那里呢达美呢就在这个心里面这样想，就是说上主的约柜如何能进入我那里呢。两个都是说这个约柜或者这个玛利亚他怎样能够来到我这里呢，这样是很相似的。然后到最后呢路加那里说玛利亚是在伊撒伯尔那里住了三个月就回去家了。而这个撒母耳那里讲这个约柜呢是摆在这个加特人敖贝德的厄东家中呢也都是存放了三个月。所以你看到是多处呢是两者是相似，而这些相似呢不是巧合，而是在这个天主圣神的默感里面呢感动里面呢是让这个路加呢是看到旧约的约柜呢其实呢就是预告住耶稣基督，所以他写这个描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也都用回旧约描述约柜的字眼来到去描述玛利亚。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就是在旧约我们今天看这个出谷记提到这个约柜。在旧约里面跟住以后呢还我们有机会呢是研究到譬如说讲到那个铜蛇啦刚才所讲到的甲鲁宾啦，很多这些这样的形象标记呢已经是被旧约里面呢是用作一些形象来到去带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些道理。约柜已经带出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铜蛇已经带出耶稣基督的那个赎罪。他好像是罪犯一样是被人高举，但是呢你要望这个罪犯，你望这个铜蛇 你的毒才能够消除，你望这个罪犯你的罪就能够消除。诸如此类的旧约的形象呢已经是给我们看到呢他用一些形象来到去带出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真理。于是乎在我们教会，而事实上在我们教会很早期已经是很丰富地采用很多的形象标记来到去帮助他们的信仰去投入去祈祷去记起耶稣基督有关的道理等等。于是乎在这个教会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后787年的时候教会已经肯定了就是他是反对当时的这个 iconoclast 的这班反对敬礼圣像的一班异端的人。这个异端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787年是被斥责被反对的，就是说这些 iconoclast 就是他们是反对人用形象标记用圣像用形象标记来到 去带出有关的真理。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圣人的像啊圣母的像啊圣人的相啊一些 icon 啊等等呢，这些呢当年呢是曾经呢在这个787年之前那几年呢一段时间呢是被这个大肆摧毁因为呢是当时呢是兴起了这一班 iconoclast 的异端，他们说这些呢是其实是拜偶像来的。咁喺呢個尼西亞大公會議咧，係針對呢班人咧開咗呢個大公會議，其中一部分咧就係話佢哋嘅所講嘅嘢係錯嘅，佢哋斷呢個大公會議咧係斷定咗恭敬聖像係正確嘅嚇，因為咧喺呢個聖經裏邊已經有咁樣嘅做法。佢話天主聖子降呢個藉住降生成人咧，係其實咧耶穌基督本身佢自從特別係耶穌基督佢降生成人，採用咗呢個人嘅身體嚟到地上邊嘅時候咧，成為咗一個有形有相嘅。人而神而来到地上边有形有相的时候呢，他更加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成人这件事迹这个奇迹呢是令到这个形象标记的运用呢是开了一个新的秩序，而根据这个秩序呢是我们呢是建立我们的圣事，圣事里面呢也是采用形象标记这些 icon 等等咧，嚟到去帶出一啲功能效用，特別係呢個聖洗聖事啊，用呢個聖水啊，令到我哋嘅罪係能夠呢個洗除。聖體啊，呢個佢係藉住呢個面餅，藉住呢個酒咧，係帶嚟耶穌基督嘅身體，耶穌基督嘅血。即係話咧，係聖事咧，係用一啲有形嘅標記啊，有形有相嘅標記，可以觸摸、可以感覺得到嘅標記嘅媒介，嚟到帶嚟俾我哋一啲無形嘅恩寵。我哋係咁樣相信，就係話聖事裏邊咧，藉住呢啲標記、有形嘅標記咧，呢啲媒介咧，係可以帶到俾我哋，藉住嗰件聖事同埋呢個神父嘅神品嚇。或者有關的禮儀經文咧，係帶到俾我哋一啲無形嘅恩寵。咁我哋唔好去睇輕呢一班iconoclast 呢個異端嚇。因為如果一個人係唔接受形象、唔接受媒呢啲媒介標記嘅話咧，佢亦都唔會接受聖事嚇。就好似頭先我所講，聖事就係用呢啲媒介標記形象嚟到帶出嗰啲無形嘅恩寵、無形嘅功能效用，呢個就係聖事。咁所以當一個人係唔能夠接受呢啲媒介標記，覺得我哋唔需要透過呢啲媒介標記形象，我哋應該可以直接同天主交易嘅呢啲咁樣嘅睇法嘅時候咧，呢啲人咧就唔會接受聖事呢回事嚇。我記得是2005年的時候咧，嗰陣時教宗約翰保祿二世過身啦，咁就有即係佢嘅有關嘅事蹟啊，佢嘅喪禮啊，全部咧喺呢個電視，咁於是乎咧係舉世都對呢件事係觸目，亦都對天主教係特別感到興趣一個期間啦。咁咧亦都有一位多倫多嘅基督教嘅傳教士咧，係特別咧係聯絡我哋堂區上嚟我哋堂區咧係瞭解一下天主教嘅信仰同埋禮儀。咁我就當時咧就係我有機會係同佢見面啊，大家一單對單傾談，係非常之客氣、非常之好嘅、非常之 nice 嘅一位基督教嘅傳教士，咁亦都係一個相當 pleasant 嘅一個meeting 啊，同佢係好開心嘅傾談。但係我亦都記得佢第一個問我嘅問題就係話入到我哋嘅教堂即刻就問點解你哋要點聖水咧？點解你哋要點聖水咧？即係佢個問題其實就係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問點聖水咁簡單。其實呢個問題就係帶出點解你哋要用呢啲媒介標記形象嚇？點解你要用水？亦都阿 Paul 最近亦都彈咗個 case 俾我，就係呢個生命恩泉嘅。最近我哋放嗰個辦告解嚇嗰個片集。咁然之後跟住亦都有人打電話去生命恩泉嘅熱線，就係問啊。咁嗰位亦都係我相信佢係一個基督教背景嘅朋友。咁佢就係話點解天主教要告解咧？嚇點解要唔直接同呢個神告罪咧？點解要透過神父辦告解咧？咁你見到就係在地嚇，即係呢啲基督教嘅朋友佢哋唔明嘅咧，就係點解天主教要用呢啲咁樣嘅中間嘅呢啲媒介嚇呢啲形象標記啊？點解唔直接同天主交易？何需要透過有一重嘅阻隔咧？咁樣呢個就係好多基督教嘅朋友唔明白，亦都係當年嘅呢啲 iconoclast 嘅異端咧，佢哋唔接受嘅嚇，就係覺得呢啲嘢咧係阻住，同埋咧係迷信。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反問翻基督教，就係如果形象標記係迷信嘅話，咁點解佢哋都會採用形象標記咧？佢哋無可避免地係要用一啲形象標記嘅嘢嚇，佢哋亦都有呢個耶穌基督嘅相。佢話未必係咁擺喺度，但係佢哋咧都會，或者佢哋喺備證裏邊咧都會透過睇呢啲相啊，或者一啲啲咁嘅嘢咧，幫助佢哋去投入。甚至係有啲depend on 你邊個 denomination 啊，有啲基督教派咧，亦都係一樣有呢個彩色嘅玻璃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觀感上邊嘅媒介嘅嘢嚟到幫助佢哋嘅信仰。甚至最簡單嘅音樂都係一種媒介嚟嘅啊。都是觀感上面的東西，咁應該咧就係連呢啲嘢都唔需要，因為我直接同天主溝通已經得噶啦。點解佢哋都有十字架咧？雖然佢冇呢個耶穌基督嘅苦像，但係佢都一樣用呢個十字架呢個形象標記嘅一樣嘢嚟嘅。呢個都係迷信啊！原來咩你都可以講話嚇，即係如果係用咁嘅定義嘅話，最大嘅矛盾就係98%啊，我估嚇嘅基督教派咧，佢哋都接受洗礼呢样嘢嘅吓，虽然有少数嘅教派咧系会话连洗礼都唔使吓，但系大部分嘅基督教咧都要洗礼，佢亦都相信透过洗礼咧，人咧系能够嘅罪咧能够消除吓，你系能够得救。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就变咗系 洗礼本身都是采用一个形象标记，就是水。你相信就是藉着这个水洗，你的罪能够消除。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形象标记的做法，已经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水的这个中间的阻隔呢？如果我是信的话，我真的一举手就信，甚至手都不用举，我心里面说信就是信的，就是。似乎就在那一刻是这个 magically,天主就立刻就是宽恕我的罪，我立刻就得救，我立刻就进入这个天国。但是他们一样需要经过这个水洗，甚至有很非常之详细的这个很有研究 的洗礼的方式。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基督教的朋友自己想一想，就是他们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在这里他是矛盾的，就是。因为 你是用埋嗰個2%的嗰啲少數嘅基督教派咧，佢哋話連洗禮都唔使嘅。呢啲人咧，反為我覺得佢咧係比較上係logically 咧，佢係唔會自己自相矛盾啊。因為佢既然係反對營養標記咧，就反對到底啊，連呢個洗禮都唔使，應該就係咁樣樣。所以iconoclast 咧呢個心態咧係一個異端啊，係呢個 gnosticism。所謂 Gnosticism 的一種，什麼叫 Gnosticism 呢？就是我們教會一開始已經有的這個，而且跟著用各種的 方式形姿態來出現的，就是說 body bad, spirit good， 凡是身體的東西就是壞的，凡是精神的東西就是好的。那於是乎呢，這些人有這樣的，因為神是精神的嘛，天主是精神，是精神體來的嘛，那所以呢凡是那些物質的東西都不好的，身體的東西是不好的，只有这个精神上面的东西才是好。而这种心态，这种思想是特别是比希列的哲学是令到它更加是越来越根深蒂固。由于有这种心态，所以人会是对形象标记的一种忌讳，就觉得咦，形象标记这些是物质的东西， body 的东西不好的，这些我们何需要有这些阻隔帮来到去阻住我哋咧，同埋咧，我哋向佢嚟到去曲空又祈禱，咁岂不是拜偶像咁樣啊？即係佢哋有呢種咁樣嘅，其實佢哋呢種思想係受到呢個 Gnosticism 啊 ，body bad spirit good 嘅心態所影響。但係呢一種 Gnosticism 咧，有佢嘅問題喺度嘅。當你係根據呢個咁樣嘅意識力形態嚟到去信仰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發展到咧，實際上喺呢我哋嘅教會歷史裏邊咧，已經係發生過咧，就係。啲人咧就會話：既然 body bad spirit good 嘅話咧，我身體一切嘅嘢都唔好。咁於是乎咧，我哋唔好結婚，因為咧男女嘅結合咧呢件係一件壞事嚟。呢件啊，就算係礙於呢個慾念上邊，我哋唔能夠唔結婚。於是乎咧，喺呢個夫婦之間嘅結合嘅時候咧，亦都有一種好重嘅罪惡感，覺得自己係做一件壞事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嘅教會歷史裏邊咧，係有過呢啲咁嘅異端，係主張叫啲人唔好結婚。而且亦都甚至咧，系叫啲人咧快啲死嘅，叫啲人就系话呢个身体咧系一个拖累嚟嘅，系所以咧，如果能够早啲死，你个灵魂离开呢个身体嘅话咧，呢个系最紧要嘅对天主嘅 devotion 啊。咁所以咧，系佢哋啲人咧系去揾即系找死嘅，正式系找死去找死。咁啊，呢个真嘅呢啲吓，即系唔系我作出嚟嘅，系历史里边所讲嘅。咁嗰啲人咧，於是乎咧，係自己去殉道嚇，佢去揾啲羅馬嗰啲人咧，就話：喂，我係信基督嘅，你捉我去殺咗我啦咁樣嚇。咁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係當你呢個 Gnosticism 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咧，呢個異端咧，可以係帶嚟好多係好離譜嘅信仰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種反對形象標記嘅心態咧，只不過係 Gnosticism 嘅一種啊，大家要明白。咁喺呢個今日嘅經文裏邊都提到嗰、那個納斯祭納呢、這個納美斯祭嚇，即係佢你見到佢叫佢做為呢、這個嗰啲斯祭咧係做嗰、那個祭袍啦等等，有呢個納美嘅斯祭職嘅出現啦。咁而呢個納美斯祭職出現咧係喺拜金牛事件之後嚇，當時咧呢個納美人咧係為天主清理門户，係站喺呢個梅室嗰邊。咁於是乎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呢個納美斯祭職。咁呢個咧，我哋下一堂咧係會講。咁其實咧係中間咧有好深遠嘅道理同埋教導喺度。因為其實最初咧，以色列嘅司祭職咧唔係納美斯祭嘅， 最初的司祭職呢，當時呢第一個出來做司祭的就是這個麥基實德，大家記得我們讀這個創世記的時候，所以呢當時的司祭職呢就是在這個一家裡面由父親做司祭，然後呢長子承接承繼這個司祭職。這個長子承繼司祭職的制度呢本來就是天主的選民一開始的時候天主要他們做的這個制度，但後來呢因為去到梅瑟的時候呢，因為這個金牛事件呢就才開始了這個立位司祭職。而到後來呢你看到呢當耶穌來到的時候呢他是最終的司祭，但是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猶太人會說為什麼你說耶穌是最終的司祭，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做司祭，因為他是猶大支派，他不是立位支派。但是 turn out 在這個希伯來人書那裡跟我們解釋，就是說耶穌他做司祭呢不是因為他是立位司祭，立位的支派不是因為血緣，而是因為他這個基於麥基實德，麥基實德的品位，就是追溯回去本來那個長子做司祭的制度。即是說現在呢經過這個轉轉接接立位司祭之後呢，終於去回最初天主所想要的那個司祭職。而當初天主所想要的司祭職，那個長子為司祭的這個制度呢，根本上就是指向最終的長子，就是耶穌基督，他就是最终的司祭。所以呢其实是很圣经里面的手法和这个里面的神学真的非常之深远非常之奥妙，是令到你是看到是不能够不就是拍案叫绝。最后我想讲那个富有那里。富有就是说你看到他提到要阿郎和他儿子他们富有，他们将他们祝圣成为这个天主的司祭。而事實上在這個聖經裏面，所有以色列人的領袖都要受父成為君王，而耶穌基督他這個基督 Christ 這個字也是代表是這個受父者的意思，他原意是受父者。而我們也是因為洗禮和堅贈而被祝聖成為神聖的司祭，因為天主要我們成為這個司祭的國度，聖潔的國民，我們每一個人都因為這個洗禮而成為了這個司祭。而这个洗礼和这个坚贞是令到我们实质上是这个不是一个礼仪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即是我们太不明白那个圣事的作用。圣事这个不单是一个礼仪，不单是念一些经文那么简单，而是实质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刚才我所讲就是藉着这些我们有形可见听到的经文，见到的礼仪，見到的媒介、標記、水、油、這個麵餅、酒等等，這些呢是帶來一些實質的無形的作用的。而這個富有呢就是留低了我們這個聖神的標記，讓我們的靈魂裡面呢刻上這個聖神的標記。所以你看到教理那裡說，他說藉著富有領受堅贈者接受了一個記號，就是聖神的印記。這個是教理教我們的道理，就是富有是给了我们一个圣神的印记，印记代表个人的印信，是他权力的标记，是他拥有某物的标记，因此士兵盖上他将领的印记，奴隶也盖上他们的主人的印记。印记正是一个法律行为或一份文件，并在某情况下有保密作用。这个透过坚贞，我们实质上是领受了一个印记，我们成为奴隸呢，領受了這個主人的印記就成為主人的奴隸，我們領受了這個印記呢就成為天主的子女了。基督宣稱自己是天父所印證的，同樣在基督徒身上也蓋了印。然後他引回這個加林多後書聖波所說，他說那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富有的就是天主，在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為保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大家知道就是这些礼仪，这些圣事，这个坚贞不是只是一些人为的形式礼仪那么简单，而是实质上是产生了一些超圣的我们看不到的作用。当这个领受坚贞的时候，透过这个富有，我们被遣派去做这个天主的司祭，因为我们是应该要是成为这个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这个遣派里面透着这个富有呢，是使我们的灵魂里面领受了这个印记，而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即是不是我们自己作出来的。变成所以这又再一次我们等我们看到那个圣事的作用，就是怎样藉着一些有形的东西，在这里是油，是带来了一些无形的产生的效用，无形的恩宠， 就是我们灵魂上面的所刻上的那个印记。所以很重要的这里我们大家是要知道，而这里我们如果 不去听不去看的话，我们听埋反而我们去怀疑自己，我们真的怀疑，哇，真的好像讲下讲下，真的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拜偶像，好迷信，即是这么多这些礼仪等等。而我就是一个我自己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感觉得这么 strong， 这些东西我的反应这么强烈，就是因为我就是曾经是一个这样的犯有这种错误的人。我估计这个不单止是我，而是在教会里面是不知道有多少的教友，而这些东西是困扰着他们，甚至是动摇他们的信仰。这个也是驱使我是这么有兴趣去做这样工作的原因。 OK， 时间就已经到了。